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最近知心我在工作上邀请了一个美国企业他们的总经理来跟我们社福协会辅导的青少年演讲、有点像是那种名人激励讲座。
对，就鼓励年轻人嘛，就你看看你可以学习的。
刚刚好给高中生上一课关于你未来的职涯选择，因为高中你正要选择你大学要读什么，或者你要18岁出来就业也可以。可以，总之你要怎么样规划你的生涯，怎么样规划你的兴趣职涯方向，
是建立一个更好面对这个社会的态度。
这群美企高层主管呢，他们也觉得很期待很兴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小朋友演讲过。
对，高中生对他们已经有一点遥远的距离了，难得有一次跟学生来碰面。
是，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视为对他们的 challenge。
对，我们也接受挑战。
但是总经理中文不太好，开场讲了20分钟之后就说，其实我很不习惯演讲，我们办公室里面是从来不会有主管讲员工听这种事的，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是，
所以呢，我站在台上讲了20分钟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决定让你们来发问好了。他其实根本就还没有讲出什么。
对，就是开场白讲完了，我觉得我已经讲够了，剩下要听你们的了。
我就很纳闷，想说这样子青少年知道要问什么吗？因为根本没听到什么东西，而且你的中文太有腔调了，有些词汇真的没有 get 到你到底在讲什么。
对对对，有点困难了解。
但是因为有寄出了礼券奖赏，谁愿意来问我问题的，我就送给他礼券。
对对对，
有个青少年他就问总经理说，你觉得要能够在企业里面一步一步往上爬，靠的是专业能力还是证照学历呢？这个美企总经理他就立刻笑着回答说，两样都不是。
没错，
感谢这位同学给他
礼券。对对，鼓励他们发问，这是很好的。
但是他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他到底靠着是什么，
对，该怎么说
做到美企的总经理的，所以他就随机点名，来 A 经理，你来回答好了，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你到底看到什么。
这个 A 经理就说，我只能够代表我自己发言了。他说，我愿意在这家企业里面待了超过10年，是因为这个总经理他愿意让我讲我想讲的话。他诚实的说，你们这边有一些工科的读技职的，
是
你们知道做专业技术的有的时候脾气很拗，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的。
因为这个专业他觉得怎么可以随意被扭曲。
他说，我从上一个工作离职就是因为上一个老板他不让我讲我坚持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就离职了。但这个老板不管我想讲什么他通通都让我讲，所以我在这里待了10几年了，
贡献他最棒的知识出来，
很真实。
对，
然后总经理又点了另外一个经理，另外一个经理就说，你刚进职场靠着的一定是你的学经历证照能力，但是待久了要能够在一个职等上面往上爬，这两样都不重要，你要懂很多人际沟通还有团队经营的事情。
没错，
能够做总经理的人通常都不是能力最厉害或者头脑最聪明的人，
不是那种专业能力最顶尖的，通常不是他们，
而是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做事的那个人。
没错，
这就是总经理最了不起的地方。
对对，没有错。所以很多人讲说，很多企业当中或者工作的里面，我们离开的不是那个职位或工作，离开的是人。
知心，我是一个策划这场演讲的人，但我坐在底下听，我也觉得
哇，受益良多，
好有收获哟。
是，没错。
而且不单单是他们讲话的内容，还有包括当青少年看到，经理可以随时被总经理点起来，完全不会吓到，
尴尬，
或者是战战兢兢的，
对，反正很自在的说话。
对，还有一个经理，一个同学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经理？你以前做水电的。他就指着他老板那个总经理说，他逼我的啊，他说我如果不做就要 fire 我，那我只好做啊。
真的是都很直接齁。 OK，
其实光是那种互动的态度也能够让听众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文化是非常健康的。原来跟你的上级讲话可以这么轻松，这么自然。
是，东西不用讲多，用看的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互相合作的美好就呈现在你眼前。
对我这个没有商业背景的小资女吗来说，社会阅历也没有太丰富的来说，我也是大开眼界耶。
没错，其实像以前我曾经做一个 marketing 工作的时候，一个团队大概就4-5个人， 关系就很像这样，甚至我们主管常说，你们说给我听，诶，你这个很棒，那你觉得还想怎么做，你 要带我们去试试看，让你感觉到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事情，然后他会承担他可以承担，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的，甚至在我的专案执行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被我派任某一些工作的角色，因为那是他可以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做分工，主管也是一个分工，甚至最后连私交平常的互动，很喜欢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然后聊一聊就出了很多新点子，
成为 partner， 成为 friends， 而不是只有 boss 跟 nobody。
我知道有些工作它就是上班，我这也不是不好，但是特别有些需要动脑的，需要有创意的一个 team 的，它很需要背后的一些过去的经验会成为我们点子的来源，
光是听他一席话也都受益良多了，何况是一起做事的人、我想整个团队都能够一起成长，
对，那个信任度很高，然后就会彼此互赖互信。
所以刚刚真心说到这个总经理他的下属形容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做到总经理，是每个人都愿意跟他一起共事的人。
对，
今天要来看看以色列分裂之后的国势跟命运、同一个国家他们经历了两任不同的王，好王统治跟坏王统治会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命运，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5章还有历代志下第13到14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咯。再复习一下南国第一任国王罗伯安，他在位17年他的表现大致上是好坏、最后又悔改又变好、第二任国王亚比央在位3年而已、他从头到尾就只有坏，可能还来不及变好、他就死掉了、一听到坏王我们会直觉的想成什么秦始皇啊、暴虐无道，但其实亚比央他的政绩蛮不错的，身为南国人民、可能会觉得有亚比央这个主管这个国王蛮幸运的、这是因为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常常交战，
对，一下拉过来一下拉过去，
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房子，所以南北国常常打来打去，
对，边界有战争。
有一次在南北国战争的时候、亚比央他率领40万南国大军对上了北国80万大军，亚比央就在战前先对北国大军进行新战喊话，可能会增加一些胜算。
是，
亚比央喊话的内容大意是说，以色列的上帝曾跟大卫立约，王位永远属于大卫的子孙，而耶罗波安是叛变又被无赖怂恿才会坐上北国王位。
是，
看啊，率领我们的是上帝，又有他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响声，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征战，因你们必不能得胜。最后这番话慷慨激昂，我们完全感觉不出到底为什么圣经会评价亚比央是个坏王。
亚比央他应该还是一个敬奉上帝的人，但是行他父亲所行的恶，你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他的父亲罗伯安基本上还是一个敬奉上帝的人，但是他其实也容让了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信仰也慢慢的冒出来，没有刻意的去禁止或者是提醒以色列人应该崇拜的是谁，因为以色列的神在这里，这件事情就慢慢影响到了他的儿子亚比央。那亚比央历代志下也提到他，他就叫亚比亚，翻译名称的关系，其实里面都提到他并没有大恶，他不是一个背弃上帝，但是不够像大卫这样专心的只敬拜这位上帝。罗伯安的太太甚至是拜其他信仰的也存在当中，
包括我们刚刚说罗伯安他的统治期间大致上是好王坏王，最后又变成好王，其实这种反反复复会变心来变心去的状态也是一个被圣经评价为坏王的标准，因为他并没有专心的信靠跟随上帝，
整体来看不够好，但并不表示他不靠上帝，所以当他宣讲那段话的时候也是很真诚的，因为他需要打赢这场仗，只是在上帝的心里面的位置上没有像大卫放的这么高，好像其中的一尊神明，但这是我们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两国对抗，你不要忘记了真正的上帝是在我们这边的那种感觉。
亚比央为了要证明北国政权不正统，所以他喊话的时候说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的
才不是站在你们那一边的、
对，
这种说法跟描述我们跟上帝站在一起有什么不同、
这意思是说谁真正拥有上帝的眷顾，真正的以色列应该是被这个神所酷庇的，他们对神的观念的想法还是把耶和华上帝当成以色列的神而不只是全地的神，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就应该站在我这边，
他说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是、
而不是说我们愿意跟上帝站在同一边，
我们才能够拥有上帝。
其实还是有一种把上帝当成某种可以被人掳来掳去扛来扛去的神像。
对，我们在这里，所以他会在这里。而且当时在他们当中有圣殿，这也是一个很重要，他们认为为什么上帝站在这边，因为我们有帮他盖圣殿。
亚比亚还在喊话的时候，北国耶罗波安早就已经把80万大军分成两队，前后包夹南国的40万大军。
是、
当南国军兵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上帝就击打耶罗波安和北国大军，他们被打得溃不成军，50万人战死沙场。历代志下那里说，犹大人得胜，因为他们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
对，
南国人民其实看起来也都是坚定信靠上帝的，
比例上大部分都是如此，但是在执行面上还有执行的样貌上面还不够坚定，所以在他们当中也就容许了许许多多其他不同的信仰，包括明的暗的，比较严格执行就是转到暗处去做，比较开放的模式就变好，你们也都 OK， 其他的有些以色列要去信的也就随你吧。
刚刚才说亚比央效法他爸爸罗波安所行的一切恶事，这两个人都被形容成坏王，但是一个统治期罗波安长达17年，而亚比央却只有3年。上帝有没有在国王的统治期当中参一脚呢？
在这个时期里面稍微有点印证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他很听上帝的话，他的国座他的管理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如果他不怎么听，他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但这里面长短没有到那么明显的区隔，稍微有提到一点来做一个证明，包括国家有没有富强啊，证明说哎，我们的太平是因为有上帝，战乱是因为没有上帝，用一个表面的样貌来提醒他们上帝在不在他们当中是有差别的。
所以上帝对国王的喜悦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统治期。
对，特别在这段历史当中，在圣经的铺陈里面，在那个时代他们需要用一个方法来理解上帝所给的平安，这个时期是比较表面式的，当我们有完整的圣经的时候，就可以理解到更深层的平安是什么样貌，
就人的国度还有人的角度来看，人眼中的好王平均统治期应该会比人眼中的坏王要长吗？
在一般人眼中也认为应该是这样。其实一个国王如果对上帝这么敬畏的话，他的行事方式管理法则也会考量到神所教导他的，当然也对国家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在这里面有一个好的价值标准，对于国家的安全跟稳定思考管理的方式自然会比较有一个长远的基础。一般的管理来讲，它确实可以带来人民一个好的回应跟安定的生活。
其实一般人还是向往跟随一个好的领袖的，
是，当然是会连锁的反应了。
上一回我们说到南国第一任国王罗波安娶了18个妻跟60个妾，
是
生下28个儿子跟60个女儿，他在娶妻生子这件事情上面非常像他的爸爸所罗门王，
要努力传承
罗波安的继任者他的儿子亚比央也不遑多让，虽然在位期只有3年，但圣经特别描述他娶了14个妻妾，
是
生了22个儿子和16个女儿，
很拼命啊
这种喜好也是一种家风遗传
其实还在当王子就已经陆续在娶妻生子，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家风兴趣喜好的继承，
也是因为当时时代他需要，因为皇族子嗣出来他才能够巩固国家的管理，因为会被分派出去，代表皇族的祝福的绵延，生养众多，证明我们这个皇室是很得恩典的。
你会不会觉得兴趣喜好比信仰价值更容易传承下去啊？
是啊，
大卫的信仰就没有代代相传下来。
对，因为很里面的东西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如果以国家的平静啊安稳来决定是不是得上帝祝福，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那种成功神学的角度来讲，哇，这个外面的表象在那个时代没有圣经的内容，所以用这个方法来理解，可是到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理解什么是保罗讲的患难中的平安，苦难中的平安，我们更有感受了，就会更清楚知道带来的含义，那个丰盛不在于外表的东西，但那个时代确确实实看的，
特别是这些王每一个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们更容易活在享乐主义当中，
或者就是用自己的权威来证明上帝有没有来保守。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南国第3任国王亚萨。 这位亚萨他在位期间相当长，长达41年，
是
能够长治久安，绝对代表他有可能挺多把刷子的。
是，
但是当我们实际要来开箱这些过人之处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的措施蛮动摇国本的，不是人民会喜欢的那种措施。
是，
亚萨王他敢做一些大刀阔斧的事情，来自于一位先知曾经奉上帝感动宣告了一段话。这段话有点长，先知说，亚萨、犹大和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许多日子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各地的居民都遭大乱，他们被破坏殆尽，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因为上帝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以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我们听到这段话才发现，原来即使是继续信奉上帝的南国，不像北国一开朝就已经各种宗教还有教主诞生，
是
即使是承继耶和华信仰的南国，他们也已经经历了好一段时期的信仰空窗。
是，
但南国明明是有圣殿的，也就是有一批固定会进行祭祀礼仪的神职人员，为什么南国的信仰状态还会变得这么真空呢？
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并没有少，但整体来讲，他们对信仰的推展、教育的部分，带领以色列百姓更多认识上帝给他们的教训、律法，反而没有那么积极。甚至如果你往后看之后，就发现他们一直提到从大卫他们之后，甚至很多的节期没有真的照着去进行，一直到很后来才重新从律法书里面来提醒他们。这也就证明他们在跟随上帝事情上并不专程，没有专心。虽然几乎犹大国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敬拜上帝，但是同时也可能敬拜别的神明，所以在这边变成一个很重要要被处理的事情。
为什么明明有一大批的利未人，但是他们的信仰教育好像非常缺乏耶？
表示利未人他们集中在仪礼的部分，建立那个圣殿之后，怎么去把圣殿的仪式庄严，鼓励大家按着时间来献祭，而不是把他们所知道的信仰在百姓当中分享出来。经文的诵读跟传递之间，就是集中在仪式保平安的方法，我有做这个事情，我有做这个事情，对上帝的思想跟认识上比较像一般对外面神明的信仰，我怎么样做的更多上帝会开心，给他的更多上帝会喜爱，而忘记怎么样听从上帝的话，那件事情才是真实他们要去做的。
亚萨听完刚刚那段先知的话，他就壮起胆来，在全国各地把可憎之物，也就是各路神像还有祭祀物件，通通都除掉。亚萨又在圣殿走廊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这个耶和华的坛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好像没有人在这里献祭啊？
可见说在这段时间还是有在做，只是没有那么重视。这边讲的修建也就表示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够有分量的裁员去处理这个事情，或没有专门去处理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就老旧了。对，但所以到荒废我想大概不至于，但是至少修筑或者维持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就会显得有点破旧破损，反正还是可以用，就这样过去了。
圣经上有非常多的先知，他们讲了非常多的话，但是我们看到亚萨的反应，他听完话之后就壮起胆来，大刀阔斧的做一些改革，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非常少见的。
可能先知跟他提讲的事情之后，他自己心里有非常多的感受，对，在大卫时期他们怎么做，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他们都没有这样去做，对他来讲也就是一种警醒，如果我再不小心，我的国家可能就完蛋了。如果我只是为了保一时的时间，我这样多待几年，大家平静安稳，不要得罪大家，我也可以过几年，可是我的国家可能就不保了。如果我可以做到这样，即便我有一两年的动荡或几年的动荡，却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我宁可要这更大的保护。他发现了，如果他遵从上帝的时候，他可能会被保护得更好，这些经验可能在他里面也生了根。
即使亚萨也是一个贵公子，他就是皇家血统，生来就是王子，含着金汤匙出生，他却能够像他的 曾祖父大卫一样、
是
对上帝有一个纯正的心，忠心信靠的心，一听到先知的话他就愿意起来 do something 了。
对，
每一个国王他们都含着金汤匙出生、却只有亚萨忽然间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相信在他成为王的这个路程上面，有一些他自己经验到上帝的平安的过程，虽然是金汤匙，可是谁陪伴他，谁跟他一起走上来，皇后或其他人的影响力有没有在他身上处理皇家里面信仰偏差的问题，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按着上帝的心去处理的时候，本来以为我可能会被斗争掉，没有想到反而保住了他最稳固的地位，甚至让他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也许这些事情就要更知道，依靠上帝才是保住真正的平安，对他来讲会累积他的信念。
这些神像早在所罗门时期就存在了、就是所罗门造的孽、国内有各路神像，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祭祀物件啊，可能也有各种的巫师灵媒、现在亚萨要来除掉这一切，会不会动摇国本啊？会不会造成社会不安？
当然会有一些状况，但是以犹大国来讲没有那么的严重。就算是放任，整个以色列国大部分还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当这个禁令出来的话，对他们讲、会有一时不便，我不能拜这些神明，好，我就少拜一个，我还是可以拜我的耶和华上帝，除非有少数沉溺很深的，可能对他讲就是有压力，甚至要被除灭。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原来建国的本就是在这个信仰上面，所以恢复他律法的要求并不是过度的。当时以国王的命令来讲，其实很自然的，不影响我的生活我就听嘛，也不会不让我活不下去。
信仰改革能够对南国人民起到什么影响？
最单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那个专心仰望上帝，单纯敬拜上帝，这些事情整个对上帝的认识会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信仰的上帝要的不是献祭而已，他要我们是人心的改变，是一个愿意听懂上帝的教训，活出一个正直良善的样貌。这些东西会改变他在其他信仰当中，我只要去买通一个神明，然后让他可以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我要得祝福，其他我的生活都不要管。可是在耶和华的信仰当中里面提到的是，不是只是做一个愿意按时间献祭的人，你是要做一个从心里面正直良善的人，对整个国家的风气，对价值的崇尚一定会有改观的，会崇尚是真正的东西。
真心，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从小是开杂货店的，
是，
所以他从小就是一个糖果吃到饱的小孩，
是，
家里面卖的零食点心通通都可以吃。而我呢，我小时候是除了麦芽糖以外，任何糖果都不准
吃的
一个小孩，我只能够趁在学校那个什么大队接力啊，赢了有奖品啊，我就会有一个糖果
零食
吃，
对，
偶尔去教会也可以吃到老师送的
小
糖果，
对对对，小奖品啊，这都是的。
这种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没错。
那我们两个的童年生活在吃零食这件事情上面是截然不同的。
对，
他的父母给他有这么多的选择，他可以任意选来吃，但是现在他也做了小朋友的家长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太小吃那么多的糖果，特别是有添加物的有色素的，其实会导致过动，情绪很不稳定。
是，
而我呢，虽然我小时候我觉得别人都可以吃零食，
对，反而有另外一种祝福了。
我要偷偷躲起来吃，我要趁在学校的时候拿到，
赶快吃
掉，不可以带回家被看到。但是某方面也帮助了我童年的身体是健康的，起码我并没有任何的情绪问题，
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影响。
特别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教养小小孩，真的好容易 sugar high 哦，吃了一点点糖果，然后整个人就亢奋到一个崩坏的
状态了。是，而且好像不吃还不行，有的时候就完全沉溺在那个甜食的里面。
从所罗门开始的那种宗教大开放、文明大开放，一直到现在亚萨要做的宗教限缩令，也好像是这种概念，就是不让人民有这么多的选择，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做出好的选择。而过去大开宗教的大门，
是
各路神明偶像通通都引进，
是
结果是让人民无所适从，选了很多或者是同时拜很多，实际上跟他们祖先好好信靠跟随上帝，就产生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
对，
国家局势的状态也会截然不同。
没错，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管得严才对，但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对耶和华上帝的认识都很有限。如果一个王他能够带头专心仰望上帝，即便没有这么多的法规，大家也会觉得你看我们的王不用拜其他的神明也都保护我们的国家， 百姓自然也会起而效法，这些东西就视为也不能够站得住脚。如果到一个对上帝认识这么好这么深的时候，我开放我也不怕，因为你自己要做选择，你自己跟上帝负责，我很公平的对待你们就够了。还有在这个时期，很多的部落信仰、大地信仰，有些的敬拜仪式是非常不好的，要什么要灭绝要除掉，其实包括了那些不适当的一些风俗模式，以为用这个方式讨好神明获得他们所要的。
像我们之前说过男性庙祭的出现、其实女性庙祭就已经不应该
出现了，对，只是比较被容易在那个时代稍微比较容易被认同而已，
是、然后连男人也变成了被性奴役的对象，
是以人的欲望跟身体的需要为他的优先的状态，这就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方式，也把他神秘化了啦。
圣经说有许多北国人民也来到南国归顺他、因为看见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亚萨同在、我们之前才开箱说，其实按照人的角度，北国人民也没有过得多不好，
是、
只是他们的国家政权一直换人而已、加上统治者其实刻意封锁南国消息、还时常两边作战、这些北国老百姓要怎么样看见那个南国的王有上帝与他同在、
当亚撒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反很多国家的方式，我原来是容纳百川才可以受到照顾，但突然显出了他有一个单纯的价值要求跟方向的时候，可能对于那些期待在信仰上很专程的人，你看这就是我向往的地方，所以他们愿意来。当然你说会不会有人也因为这样离开犹大地，我想反过来讲只是没说，也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就离开，会觉得哎呦我这里面很痛苦啊，很压榨我啊，我不要住在这里，离开也会有，所以这两者的流动都有可能同时发生，只是圣经描述里面为了表达崇尚上帝的时候有更多的祝福，就会把这个部分特别的强调出来，喜爱上帝的人看到这种专程的事情，他也会起而向往。
愿意来到南国归顺的北国人民、他们其实常常也对于国家的局势摇头叹息，
是
到底有没有什么挽救机会呢？老一辈常常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国家多么好啊，
是是是，
社会多么安定啊，当他们看到有别的国家好像重现了他们祖先的荣耀的时候、他们会再次想起诶，我向往的我小时候曾经国家是安定的、那个光景、现在在南国发生了，我们北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我们离开上帝了，那我要去那里住。对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地业其实是祖先代代传承下来的，所以如果北国人迁徙到南国，代表他要抛弃他的祖产咯。
当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现象，但也有人方法是我还是有这个地业，但是我在南国那边重新生根，地业还是在的，有一天我会再回去，我来到这边至少在我的信仰上我很自由，而且可以更多的学习，可以更领受到耶和华同在的那种平安在我们当中。这个地业抛弃了吗？不见得，他可能还在，只是说他暂时离开那个本家本族，然后有机会他再回去得回这个地。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提到很多，包括士师记里面也提到拿阿米他们回来的时候接受他们的地，所以这个地籍这些东西都还是在，只是要将来怎么样好好的归还回去，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这是他的机会。
有的时候抛家弃子、没有弃子啦有的时候抛弃祖产看起来有一点大逆不道，但其实不单单是为了渴求安居乐业，
是
也是渴求能够在一个合神心意的系统里面生活下去。
对，也有这个原因，所以他在这个当中除了他也深信我的地业可以抛没关系，但我的神不能离开。
亚萨王是一位实质上的太平王，跟所罗门相比他们的统治期是不相上下的，
没错，
但这并不代表亚萨王的统治期间国家没有危机、尤其北国、常常来跟他们双方交战，
边界这边还是有一些战争的。
我们下一回要来开箱亚萨王在军事上在战场上的表现又怎么样。
是
小江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